去看白骨。提多书二章十一节，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们是在我们当中证道，怎么落日？
谢谢委员长。弟兄姐妹平安，看到大家来敬拜主，心里非常喜乐。我们怎么过日子？我们的重点在二章十一节，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我们过日子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过日子靠着神的真理，我们过日子靠着神显在教会的恩典中来过。神的恩典显在全世界，神的恩典事实上说严格一点，没有一个地方不受到他的恩典，没有一个地方不受到他权柄的掌管，包括在地狱里。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地狱会更加可怕。神的恩典显在宇宙万物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间，每一件事情。不过神救人的恩典是特别显在教会里面，显在教会里面，这我们可能知道。我们会说神的恩典显在圣经里，这没有错，但是圣经的真理是教会来传扬的，是基督徒来传扬的，所以教会很重要。教会很重要，在保罗的笔下，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必须再把那个重证讲得再清楚一点。神的恩典显在长老牧师所领导的教会里面。提多书一章九节，长老就是监督或者牧师，必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教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通常这一两百年的教会有个趋向，比较不喜欢讲真理，比较喜欢讲爱。讲真理好像太死板，太冷冰冰了，太无情了，讲爱比较温馨一点。事实上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跟真理是不能够分开的。上帝的爱没有违反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真理成全了上帝的爱，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那么我们今天看提多书第一章第二章里面讲的都是这些，我们从第一章看起。第一章的一到四节，保罗提醒提多说，教会要传扬耶稣基督这个救恩这个真理，这个真理特别第三节的 B， 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这句话也是对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说的，不只是对长老或者牧师说的，但是长老和牧师需要把这样的话特别记在心里面。我也希望我们当然都知道，当我们传扬这个真理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在传扬圣经的真理，一定是带着爱，一定是带着智慧。当然我们也是罪人，一定也会带着罪恶，带着错误。感谢主，我们的神是一个赦免，是一个更新的上帝，任何人在这里总是可以找到救恩。我们不管走错多少路，只要在圣经的带领之下，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一定能够重新回到上帝那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责任，这个盼望放在自己心里，才能够讲出来。各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生活能够更丰富，我们生活能够更快乐，我们生活能够多彩多姿，我们的生活能够从上天下地的每一个东西都让我们欢喜快乐。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的阅读，包括我们的休闲活动，包括我们的上下班，盼望都能够更正面积极。可能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不是这样？世人说起来应该是越来越快乐， 我们所有的东西越来越美好。我以前每次想到还不必去高雄，我那时候在高雄没有任何认识的人，那么我那时候偶尔以前偶尔要去一次台中，哇，我都觉得好头痛，去一次台中要坐什么车，要坐什么车不会塞车，要坐什么车不会误点，很难啊。那么现在有了高铁，不要说到台中了，到高雄都非常简单，当天甚至快一点的话几个钟头就可以来回，我们的生活实在是越来越方便，越来越舒服。我们要找一个什么资料很快就可以找得到，我们上网一搜就有，很方便。前几天去一个饺子店吃水饺，很好吃，因为那天的行李太多了，本来是要带一点饺子回来，那么老板就说你这么多行李怎么带呢，寄给你。我们小的时候哪有寄饺子这回事，好方便，太多事情太方便了。可是各位，我们也必须说我们的寿命增长了，我们的 facility， 我们的设备增多了，我们实在没有更快乐一点。整个的文化甚至包括教会的走向，社会教室都有一个走向，就是我们要 entertain you， 要让你娱乐，要让你快乐。我觉得好像包括在政府在教学机构里都是让你快快乐乐的学习，让你快快乐乐的上班， entertain you。 然后我们的经验呢是我们被玩耍了，我们并没有更喜乐更快乐。东西真是越来越多，享受的可以享受的，而且我们享受过的也越来越多。不瞒你说，我在12月23号又要去巴黎一次，讲起来真的好神奇了，又要去巴黎一次。去年去过一次，今年又要去。我是一个普通的传道人，哪里有能力呢？我是一个普通的传道人，去那些地方还去了什么红酒的酒庄，哪里有能力？是上帝的恩典，去那里是服侍了，冰天雪地，受很多的寒，那么有很多的享受。我看到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观光客，我们看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我断断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那么愤怒，穿上黄衬衫在街上抗议。我们没有更快乐，各位，我们没有更快乐，因为我们没有活在真理当中，没有上帝的真理。如果我们有上帝的真理，这个真理充满了爱，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力量，但是真是需要经历我们的信心十字架的磨练。这个信心十字架磨练是我们看神的话，听神的话，以及在生活中操练慢慢培养起来的那个基础。我真是勉励我们的长职教牧同工，神把这个传扬的责任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们，福音也是神给教会的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然很重要的是要把福音弄清楚，把圣经的真理弄清楚，但是那个传的人实在是很重要。各位，我一直在勉励大家，我们彼此多代祷，牧者多为会友祷告，会友多为牧者祷告。在提多书第一章5到9节讲到长老和牧师的资格，我们也不去多提他，我们提的还是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读过的第9节，长老牧师要做很多的事，但是最基本的是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第一章的10到16节特别讲出，举了例子讲出来错误的教训 会带来污秽和不自由的生活，因此我们不会都很快乐，我们常常在错误当中。这个错误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自以为是，错误最基本的不是国家的哪个政策，这是有影响的，错误最基本的不是媒体的偏见，这也有影响，错误最基本的不是外在的，错误最基本的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原来按着神的形象造，不管我们有多少的美好美丽，我们的确有非常多的美好和美丽，但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远离了上帝，我们就在黑暗中生活。那么刚才伟人长老祷告里面有讲到说，求主让我们不要在黑暗里面，我们活在光明中，活在上帝的爱、上帝的真理当中。以色列人一直有这个问题，我想教会也有这个问题。我每次看圣经，每次有机会想到这个，都觉得很感恩，但是也很心酸。很感恩，任何事都应该叫我们感恩，因为上帝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为了他教会的好，都是为了我们的好。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不会互相效力的，如果你不是爱神的人，你怎么才是一个爱神的人？是你被神的爱拣选。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上帝拣选的，而我们被上帝拣选，怎么我们是这么的愚蠢呢？怎么我们的表现在上帝拣选前拣选后还是这么容易忘记上帝呢？我们的自我还是那么强。今天举的例子以前也都提过，今天再提一下，士师记是一个非常好的历世历代基督徒的一个缩影。非常好就是很恰当的描述了我们这些重生得救蒙上帝拣选带领的儿女表现的是怎么样的不好。士师记把它很恰当的描述出来了。照理说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第一个远离了埃及为奴之家，不再在法老的威胁之下生活，第二个远离了大而可畏的旷野，不再在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漫游生活，被晒得很辛苦，走得很辛苦，有的时候断水断电很辛苦，那时候没有电哦，不过就是断水了，很辛苦，进到了流奶与蜜之地，而且经过了约书亚记，就是战争都结束了，进到了上帝多年应许他们没有实现而他们终于实现的到的地方，他们进到那个地方，把迦南人征服了，他们可以开始过流奶与蜜之地的生活了。可是士师记告诉我们，在士师记的第二章浓缩了一个图画，真是很不希望这个图画在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教派、任何一个组织里面发生。可是刚才我在聚会之前跟伟人长老的一分钟之内的短短交谈，就听到他说他在服侍的地方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很爱主的机构。他说现在人越来越多，可是越来越远离原来创办的初衷。你在人间好像常常可以看到这个，我觉得尤其是基督教，基督教的许多机构在刚开始的时候，筚路蓝缕的时候，辛苦的时候，在这里侍奉的人都会有艰难的时候。你看到因为有这么多的艰难，有这么多的内忧外患，有这么多的辛苦的事情等着来的人，没有别的可靠，只能靠上帝。你别的不靠，只靠上帝，就得到很大的祝福。不管是西方的一些，我不要说出是哪些具体的，但是包括神学院，在开始的时候真是好辛苦，但是真是除了依靠上帝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就依靠上帝，依靠上帝就蒙福， 依靠神，金钱、人力都越来越多来了。依靠神，丰富越来越多，子孙就慢慢忘记了，子孙就慢慢忘记依靠上帝了。于是在丰富当中，常常就有堕落的现象，腐化的现象，腐化到最腐化就垮掉了。神就必须在一些小人物的身上再兴起他的工作，然后小人物实在太小太可怜，无依无靠，只有依靠上帝，神就祝福他，祝福他，他就成长，成长就自大，自大就腐化，腐化就垮掉，垮掉神又要从一些小人物底下开始他的工作。好像这个图画常常是不断的在重演，跟这个教会历史上很像的现象就是国度的兴衰。我们中国的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是这样子，开国之君英明，开国的臣子能干，后来怎么搞的，那个历史的教训那么清楚，可是就是一犯再犯再犯。我听说很多的朝代在刚开始建国的时候都会请历史学家把上一个朝代为什么会亡的原因清清楚楚地写下去，然后叫你一定要避免这个现象。譬如说清朝他们检讨一下明朝为什么会亡，那么别的不讲，有一个就是太监宦官，所以清朝对宦官是防得很严很严的。可是我们不懂历史的人看一看清宫剧也知道，宦官还是会专权。各位，魔鬼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引诱我们犯罪，我们里面的罪性是千方百计的要跟魔鬼配合，所以这个属灵的征战真是很辛苦，我们一定要靠着主的恩典来得胜。以色列人在士师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现象，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各位不要对号入座啊，这我不是在讲伟人长老或者是神牧师，就这是在讲一个现象。那些看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好，那么后来当元老慢慢离去了以后，新的人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为以色列人行了什么事，过红海啊，过旷野啊，西乃山底下领受上帝的话啊，看到上帝如何消灭敌人呢、啊、过去了。各位，过去你也不能太怪这个事情过去了。我们老人常常有一个叫人讨厌的习惯，就是说想当年嘛，当年怎么样怎么样，以前怎么样怎么样，你们现在怎么样怎么样，哎呀真是今不如昔，就是这样，就我们始终在这样讲。这我不觉得这是应该的，时间久了什么事都会慢慢忘记。我们固然记得，我们固然也相信，固然我们也口头诉讼我信的东西，2000年来教会没有改变，但是各位，我们信的那些都是绝对真实，我们肯定的。可是你不能够只有信这些。什么叫不能只有信这些？你必须相信这位创造天地万物，差遣他的儿子为你的罪死而复活的神，他今天还在你身上工作。我希望每个人，每个团契，每个个人，通常我们喜欢在年终的时候做一些感恩见证，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在一年之中的时候都能够说，今年不是我初中的时候原来是个太保后来信了耶稣，不是永远讲这些旧的 见证，我每年每年有新的见证，因为我们的神万古犹新，每天那位神仍然做事。是的，我说的是每天。我多么希望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想一想，哎呦，今天神在我身上行了多少大事。不是说我每天一定要经历过癌症得医治啊，或者什么神迹奇事。主今天跟我同行同在吗？不是说我们要求什么样的刺激事件，而是我们因着信心知道主做事到如今，即使你看不出来，圣灵光照你们。那么可能教会的或者是家庭里的长辈们就有这个责任了，他们不知道，你要叫他们怎么知道？我跟我的两个儿子传扬关于耶稣的事，小的时候可以有命令，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聚会，你要奉献。但是我们有一个，我和康师母都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我们不能够命令他们到底啊。就算他们超级的听话，可能是没出息的意思，就是到了20岁、30岁以后还愿意听我们的话去聚会等等，他如果只是行礼如仪听父母的话，那是不够的，那是 nothing。 他必须自己认识这位神，他必须认识他父母的神，圣经里摩西的神也是他的神。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我们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上一代祷告。各位，不是下一代需要代祷，上一代也需要代祷。我们不是看到小孩子、年轻人觉得他们少不更事、不懂事，我们老人也会越老越糊涂，刚愎自用多得很。我们都需要彼此的代祷，我们需要天天信仰被更新。我再一次说，不是说我们每天需要经历神迹奇事，我觉得追求那些是很危险的。我们需要每天让上帝的道、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更丰富。人的罪性就是我们喜欢远离神。以色列人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去叩拜别神，惹耶和华发怒，耶和华以灾祸攻击他们，他们便极其困苦。我多次讲过，在圣经里面魔鬼是真实有的，但是魔鬼是一个很次要的角色。这个对信友堂弟兄姐妹不需要多讲，因为信友堂弟兄姐妹大概还不太相信魔鬼。有鬼啊，但那是灵恩派的胡说八道。各位，有鬼的，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有鬼的。但是灵恩派弟兄姐妹也太看重鬼了，这个鬼里鬼气的，动不动都要赶鬼。各位，赶鬼我不反对，但是魔鬼不是重要的角色，重要的角色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掌管一切。圣经里从来不怕讲这句话，耶和华以灾祸攻击他们。圣经里面讲到有灾祸、有不幸的时候，不是只是说这是魔鬼的作为，会说不管你懂或不懂，不管合理或不合理，耶和华以灾祸攻击他们，他们便极其困苦。他们哀声叹气，耶和华就后悔，为他们兴起誓师，及至誓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这是四世纪的以色列的那个描述，以色列的现象。我们看四世纪，我们就有这种感触。不仅以色列的百姓顽梗，以色列的士师常常也是带着顽梗，带头顽梗，顽梗远离耶和华，我们喜欢叩拜别神。我多次的讲，我们每次 想要亲近主一下，我们想要改掉一个坏习惯，我们想要学习效法圣经喜欢我们做的事，我们想要多亲近主一步的时候，阻力一定很大。你要有这个预备，因为魔鬼不高兴你做这个事，你的老我也不高兴你做这个事。我们需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最大敌人真的不是我们的婆婆媳妇或者父母，或者是蔡英文或者马英九。我不是说政治上的社会上是不重要，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你自己能够重要，就是更重要，当然就是上帝，当然依靠上帝。但是就现实来讲，教会的牧长很重要。那些看见过，也就是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不够的，但是也了胜于无。我们求主帮助，如果这些领导我们的人还没有恰当的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要男儿当自强，也就是好好信靠上帝。我们都有这种毛病，会犯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我们也感谢主，主总是赦免恩待，但是不要养成一种轻慢神的习惯，尤其不要慢慢觉得无所谓了。箴言29:1，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屡次受责罚，为什么会仍然应着景象？因为屡次受责罚，屡次回到神那里，屡次都得赦免，慢慢就觉得无所谓了，慢慢没有真的悔改了，慢慢就只有形式了，顷刻败坏。不知道什么时候，耶稣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就忽然来了灾难。那个忽然实在不是忽然，其来有自，神已经提醒过多少次了。希伯来书讲到耶稣的荣美，希伯来书讲到耶稣带来的救恩比天使、比大祭司、比摩西所带来的要更美、更好、更完全、更彻底。可是希伯来书也在每一次叙述耶稣美好、救恩美好、新约的美好的时候，也会提醒一个警，提醒我们。譬如说希伯来书6:7，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希伯来书形容我们的生命好像一块田地，这个田地屡经上帝的浇灌，长不出好东西，总有一天这个田地要被废弃。我们在教会里喜欢讲的是77次饶恕，被饶恕，上帝有无限的恩典。上帝是有无限的恩典，但是不能给我们随便滥用。当我们滥用成习惯的时候，结局就是焚烧。希伯来书12特别讲了一个例子，希伯来书12:15，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典，恐怕有毒根出来扰乱你们，叫众人沾染污秽。毒根可能是指错误的教训，毒根可能指错误的行为，毒根也就照字面来讲，可能是指我们苦毒的心。魔鬼是见缝插针的，没有缝他都要找一个缝，然后见缝插针，就把所有的邪恶越来越多的带进来。恐怕有毒根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16，恐怕有淫乱的， 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的父亲心意回转。这个例子我也提过，不过今天我们就再提一下。以扫和雅各一对双胞胎兄弟，跟很多圣经里面得救和不得救的人对比一样，常常我们觉得那个得救的人并不可爱，不得救的人很委屈。亚伯和该隐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同情该隐，那么大卫和扫罗，很多时候我们会同情扫罗。以扫和雅各，我们也常常同情以扫。我觉得这同情不是坏事，因为我们对失败者有同情心倒是蛮好的，但是我们需要学习他为什么会失败。他们这些失败的人都是比较优秀的，该隐是长子，扫罗应该比大卫还要更俊美，出身和个性都更善良。以扫和雅各，以扫也没有雅各那么诡诈，可是以扫有一个毛病，这毛病就是体贴肉体。体贴肉体不是坏事，饿了想吃，渴了想喝，困了想睡，这是正常的。但是当肉体成为我们精神注意力的唯一，我只要满足我这个就可以了，不管是性是食是任何一方面，那就麻烦了。创世纪25:27，两个孩子渐渐长大，我们自己也是渐渐长大，我们的小孩也是渐渐长大。刚开始叫渐渐长大，后来就叫慢慢变老。那么长大变老，希望是能更成熟，希望能够更有技能，两个都是。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帐篷里。这里各位请注意，绝对没有说外向内向哪一个好，也没有说在田野和在帐篷里哪一个好，这是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喜好，这个没有差别。28，以撒爱以扫，爸爸爱大儿子，因为常吃他的野味。爸爸是一个老饕，喜欢吃东西，喜欢吃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我想因为雅各常在帐篷里陪他。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交易。以扫很累，回到帐篷里面，他弟弟正在熬汤，我要喝这个汤。雅各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你要喝这个汤，我们交易，我卖给你，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各位，我们说不出这种交易的话，因为我们还不知道长子的名分有什么好卖的。我在听到小时候听到说长子通常多得一点的时候，我说这很不公平啊，因为我有个姐姐。后来我爸妈妈说，女生不算长的，你是长子哎。就我们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规定，本来长子的名分是给了老大的，神为什么怎么规定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有一颗心，求神给我们这颗心，好像我们觉得不好，但是这颗心可以非常的好，就是我们对好的东西有一种渴慕和追求。我要好的，我要得到上好的福分。玛利亚就得到上好的福分。我们基督徒不是傻瓜的，各位，最好的福分就是我们得到耶稣，最好的福分就是我们借着十字架得到为我们钉死的耶稣基督。以扫他要得到的好， 是眼前的好，是暂时的好，他不能看得稍微远一点。他的双生同胞双生的弟弟却看得到，我们也只能说这是一个恩典。年轻人怎么看得到长子的名分有多好？这碗红豆汤现在喝下去解我的渴，这不是很好？上帝要求的贞洁，让我们将来在天上有赏赐，这有什么好？现在能满足我的性欲，不是最好？也没人知道。以扫说，长子的名分那有什么用？要现在能吃饱 喝暖、那才 喝得好，这才好。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各位，信耶稣有什么好处？跟随主有什么好处？在主日来敬拜有什么好处？十一奉献有什么好处？都是损失。我们如果用利益投资这些来讲的话，说不过别人的。你只能说一些见证，有些人奉献以后，哇，他股票大涨等等这些事情。但这不是每个人都发生的，而且这不是我们的理由。我们的理由就是我们相信这是主给我们的吩咐，主这样舍己我们也要舍己，主给我们这白白的恩典，我们要领受这白白的恩典。于是以扫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了，雅各将饼和红豆给了以扫。作者加了一句话，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看到那重要的，圣经上教会里面所讲的，我们得着主耶稣，我们得着至宝，我们得着主耶稣，我们得着一切的丰富。我也简单讲一下第二章的几个劝告。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讲到，对不起各位长辈，老人不要放肆，要克制。在第四节到第六节讲年轻的人也是要谨守，也就是说我们过的日子在上帝的纯正的道底下显出来的，不要放肆，不要纵欲，不要任性，不要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虚伪。各位，你克制自己不是虚伪，克制自己是在凡事上显出你正直端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因着圣经的教训，因着我们的牧长给我们的勉励，我们在今世自守克制，不放肆，不纵欲，不自大，不狂妄，不自卑，不绝望，依靠上帝，等候我们盼望的福，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我们带着盼望，带着真理，积极的在等候基督徒等候主来，不是守株待兔式的，我们是非常积极的，像耶稣说的那忠心良善的仆人，在家主不在的时候，我们苦守寒窑，我们谨守上帝的话，我们知道神会把丰富的祝福带给我们，将来会完全，现在也是有的。愿我们敬虔度日，除去一切不敬虔的心。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保守这个教会，我们谢谢你怜悯众教会，我们谢谢你，你应许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有圣经，我们有主的圣灵，被保守，被坚固，被带领。我们求主继续保守我们，求主也让我们彼此的扶持，求主也让我们在主的恩惠下不要放肆，不要任性，不要任意妄为。主，让你的十字架常常破碎我们，使我们得到真的自由， 使我们得到得行在光中，你帮助我们，因为黑暗常常那么大，常常黑暗像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那个黑暗，好像摸得到的黑暗在我们生活里。愿主的真光在我们里面光照，驱逐一切的黑暗，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
谢谢。